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几个重要的经节。第一章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石宽石榴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我们特别注意那个骑红马那个人，就是和撒迦利亚说话的那个天使，他是站在番石榴中间的。那他同时呢，也是十一节对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一个是红马，一个是在番石榴中间，第三个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三个人是一个人。我想稍微提一下。然后二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我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好，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去跑去告诉那少年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和华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他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裳。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我要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然后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愿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会下面跳到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然后最后我们回到第七节，大山不是，应该回到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人杰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赋予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子的事为小呢？原文是，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这么做。那今天呢，我们上一次说过，撒迦利亚书呢，整个十四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前面的八章。那前面八章主要是讲到八个大的意象，就是撒迦利亚看到八个意象。那么等一等，我们要很快的对这八个意象蜻蜓点水似的，我们需要有一番的认识。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撒迦利亚书的预言。那么我们注意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有一些的不同。前面一段比方说讲到日子，哪件事什么时候哪一天，这个话临到撒迦利亚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的。而且呢，你读到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会讲到会想到当时的情形，当时当地的情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回巴比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约书亚就是大祭司，还有省长就是所罗巴伯带领底下省长，就是结果呢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提到了约书亚，耶稣亚也提到了所罗巴伯，所以有地方的色彩，有时间的色彩，这是前面的发生。但是你从第九章开始就不一样，第九章开始呢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当地的，没有地方色彩，也没有时间的色彩。所以我们可以说后面的这几章乃是普遍性的，乃是宇宙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前面主要的是为着来鼓励那个时候已经停工停了差不多15年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结果呢他们居然让神的殿荒凉，他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那个天花板的那个木头从哪来的？就是从建造圣殿来的。所以因着他们曾经一段停顿了，因着敌人的反对他们灰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神就借着哈该来鼓励他们，来勉励他们。那么哈该呢是个老人，他看过当时的荣耀，所以哈该的劝告乃是老先知的劝告。但是现在的同时呢，神借着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个年轻人，充满朝气，充满希望，满了前途，所以就借着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样做，你如果从当时他们的眼睛来看，好像什么都是小的。所以起头呢，他们做工的时候，因着哈该的鼓励，因着先知的鼓励，他们起来做工。但是不到一两个月，他们又灰心了；不了一两个月，他们就又软起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哈该第二次的话又领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看见建立起来的圣殿好像没有，好像一无所有一样，盖了好像没有盖一样。当时呢，我们知道当时所罗门建造圣殿，可以说呢是怎么讲呢？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晓得完全用国家的资源。可是现在呢，我们知道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仍旧照着神的旨意建造圣殿，也建造圣城，但那个规模绝对不像当时一样。人到底是软弱，人到底喜欢看外面。他们好不容易觉得我们应该忠心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祝福应该临到我们。如果神的祝福临到我们，那么今天你所看见就应该像什么？就应该像所罗门所看见的一样。所以我们很容易以为神的祝福是跟外面看得见的成比例的。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他的富贵、国家的权势和财富，当然在背后支持那个宏伟而且是荣耀的圣殿。所以但是现在呢，你看什么都是小的，所以当然他们很容易就灰心。 那么就算是你看外面东西什么都是小的，你起码要觉得有前途才行，你起码知道说你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才可以。你属于前人，你好像看不见什么，你没有办法在那儿乘凉，在炎热太阳底下在那儿工作，这是你做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说我做了半天最后有后人在这儿乘凉，我里面就觉得稀奇了，就觉得平安了。我这一辈子苦一点，但是我看见下一辈子有前途，这就可以了。我知道我努力，我流汗，甚至流血，我每一点每一滴，虽然今天好像得不着什么，但是有一天我知道说我的儿女能够享福，他们不要再像我那样辛苦了，我就好了。所以这样你再辛苦你可以往前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呢，就是在这一方面给以色列人看见说教会，给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人是有前途的。你们这样做不是白白做，你们这样做而且一定要成功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一定要有神的话来支援的。所以就是当时的情形，就是当时他们得着鼓励完全靠这个八个大的意象。所以这个八个意象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工作停了，现在又恢复了，而且呢虽然表面上看好像用你这眼外面的眼睛来看好像不是那样像你所想象的一样，因为你读到圣经，读到教会历史复兴的情形跟今天比，你觉得好像我们差很远，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要为说不错，这是教会历史，对于他们来讲是历史，把这个所罗门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今天呢，今天你能说神与我们同在了？今天你觉得到底是在巴比伦值得呢，还是回来值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应该留在巴比伦；如果世界，应该留在巴比伦。那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世界也没有得到，结果呢，主也没有遇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该在那里劝、苦劝这些以色列人。主是哈该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囊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说是大环境使然，对不对？不是大环境吗？所以前面圣经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们说今天的金融海啸是那些犹太家族带来的，今天金融海啸也许跟美国的政治环境有关系的，但是圣灵有个解释，圣灵的解释是我们不要听的，你明白吗？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有意向，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主的目的是为着要建造他的圣殿，但是不知不觉因着有许多的艰难，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自自然然的我们就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自自然然的好像神的殿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我们不是不生活，还生活。你看见吗？那些在巴比伦在世界的人，他们留恋世界，让他们得了成功，但是今天回来我们应该有主的祝福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最怕的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世界你够不上，主好像又遇不到。你明明在主的旨意里面，那么现在应该欣欣向荣，现在殿圣殿应该很快就盖起来了，没有，还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圣灵就说，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你们是谁？你们不是十二个支派所有的人，你们是谁？也不是十个支派那些人，他们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你们也不是那个留下，是两个支派，但留下两个支派，大部分的人还已经留在巴比伦，他们不要回来，他们发达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以色列人变成很成功的商人。但你们是谁？你们是傻瓜的一般人，你们为什么要回来？你们回来是为了神的旨意回来，你们回来是为了弥赛亚的回来。如果既然回来，为什么圣殿躺在废墟里面？你既然是讲到荣耀的目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试的，好像跟我们回来那个旨意目标对不起来的？所以哈该的话是很沉重很沉重的话，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后来他们的手就兴起了，就在那里就开始建造了。但是我们说过，大概不到一个月，从6月24号到7月21号，20号 一号，然后哈该又来对他们说话。那么他说，在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你们盖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在你们的眼光看，这个圣殿是什么圣殿？这个圣殿能够跟所罗门的荣华相比吗？所以他们的手一定发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哈该就再次鼓励他们。完了以后，然后接着就是撒加利亚说话了，明白吗？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次序才行。然后呢，这就是撒加利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算是很浓。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班弟兄们一定，这班人一定会问说：神呢，我们老早转向你了。我们在巴比伦，如果不转向你，我们为什么人今天在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又转向你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不是停工啊？停工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因着哈该的话，我们就开始转向你了。那我们现在不是手拿着一些工具，我们不是在那建造圣殿，那么我们不是转向你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不在巴比伦，你在耶路撒冷，你好像转向他了。所以你觉得你看见吗？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好像我没有主的时候，别人好像都没有主。你看他们在巴比伦，你能够说，你看他们不懂，他们在巴比伦，所以你以为你已经转向主了。那不止如此，你本来停工了，现在又复工了，复工了，你非常殷勤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转向主了。你觉得现在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圣殿，我们已经在那努力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劝勉他的百姓，借着神，借着撒加利亚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就是从巴比伦回来，我们就是重新建造那个殿。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心不是完全转向他的，我们可以转向外面所有的事，包括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包括所谓神的旨意，我们好像都在那做这件事了，但只有主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我儿，你应当把你的心归向我。稀不稀奇？有的人在那热心，有的人在那侍奉，有的人做牛做马，有的人今天不在世界，的的确在教会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他需要听见撒加利亚的话。一个真正被主吸引的人，他是侍奉神，他不是侍奉殿。侍奉神跟侍奉殿是有不同的。今天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忙碌忙到一个地步，他真是鞠躬尽瘁，所有弟兄姊妹都看得出来，但是很可能他是侍奉殿，他不是侍奉神。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主要求我们的是要绝对的归回。绝对的归回不是光是指的从耶路撒冷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绝对的归回不是从停这个殿，不是本来没有圣殿，现在我们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后来因为反对了，一停就停了15年。那么就算这样，我应该回转了吧。那么神的话是不是多说了？神的话没有多说，这些话就是在哈该书第二个预言以后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定理。如果我们的心是转向神的，结果我们就能与主面对，你所碰见的就是神自己。如果你所碰你今天你的心是转向殿，已经很好的地方，比起太好的了。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怎么还不好呢？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的心转向殿，结果是殿转向你。你做来做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的旨意，没有错。你在教会里忙碌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你今天也的确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但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好像你做来做去，你的目的是教会，其实教会不是目的，你是不是的，你侍奉的还是神自己。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这个就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一个复兴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这个人在哪里。你不要以为说不在巴比伦就好， 你不要以为说在耶路撒冷就好了，不是。在耶路撒冷，你说我现在连工作拿起来了，你还不见得是转向他。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给我们看。然后接着下面就是这个八个意象。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八个意象怎么样叫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重新整齐。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八个意象就是复兴的原因。今天如果你真的要问教会荒凉了，见证荒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复兴呢？第一，我们有没有转向他？我们每天都来聚会，每次聚会里都来祷告，我们真的心转向他了？别人都知道我们属灵，别人都知道我们辛苦，我们的心真的转向他？我们真的担当只要神的旨意，只担当只要主的笑容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要得着复兴一个基本的原因。如果主转向我们，你不要怕没有复兴，你要没有复兴也不可能，只要主转向我们。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真理转向你，今天你外面的工作转向你，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转向他，好让他来转向我们。那如果我们真的转向他的时候，你当然你就会看见下面的八个意象，我们很快的就会指一下。那么我们说过，等到八个意象完了以后，大概就是九章就是八章全部就完了。然后从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撒迦利亚意象。那因为没有时间的色彩，没有地方的色彩，所以那个主要就是对着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神把将来的前途，整个教会更大的前途，将来怎么样，这个殿后来荣耀比将来更大，把我们用时间的望远，你把我们带到将来，所以带到，所以这个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撒迦利亚意象是那么大，为什么圣经里面撒迦利亚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有很重要的原因，就从第九章一直讲到十四章。那么这一段讲，普通我们讲到撒迦利亚最难读的是后面这种九章到十四章最难读，因为一面你读了，你不因为那是预言，所以你要知道预言什么时候应验，怎么应验，还有呢，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属灵应用，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两个最难读的地方，但是前面不要忘记，前面的确和鼓励当时的，所罗巴伯也好，耶稣亚也好，那么他们一定要得着一些主的话，他们然后心里才，然后他们发酸的腿，发酸这个发下发酸的腿下去的时候，才曾重新再得着鼓舞。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实前面八章那些的话，就像哈该书一样，就鼓励了勉励了那些人。所以等到他真的后来他们完成这个工，完成神所托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最有资格神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主把预言给人，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乃是当你真的在神的旨意，你关心神的旨意，后面神自自然然给你看见将来，是不是为着你自己的，不是为着你自己的需要，乃是给我们看见到底神将来他最后的作为，他的荣耀的作为是怎样，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所以神荣耀的启示，乃是为着那些真的爱慕神的旨意，然后真的就像在第四章所说的，耶和华看见所罗门手拿线砣。那不止这样，当顶石盖在整个的圣殿上面的时候，人就大声的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整殿。那如果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殿就完成了。所以等到殿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说这些人我可以把将来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做先知，也不会做假先知，好像给人看见他们多知道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他们越知道神的旨意，他们越会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耶路撒？如果真的讲耶路撒冷的前途的话， 一直读到撒迦利亚十四章，你就真的看见那个前途。否则有一段很灰暗的，否则你看见万国联军围困耶路撒冷，否则你看见哈米逊战争，那就的确那个时候的情形啊。那么我们很着急啊，就好像今天也很着急一样，在联合国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以色列，那你怎么办？到那一天你看万国联军几乎都和以色列做对头，那你怎么办呢？那这样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会有前途吗？耶路撒冷将来有明天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讲到将来主回来以前，甚至于讲到哈米顿战争，这个远远不要忘，这个远远如果就是时间表来说，那比当初建造圣殿那不知道远了多少。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不是因着他们建造圣殿，不是因着他们建造圣城，不是因着他们建造伯利恒，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着神的旨意。那么因着主第一次来，才有主第二次来，所以我们才晓得主的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最后，这个橄榄山就分成两半。如果今天大家到橄榄山去，你会看到裂痕还在，可以看，隐隐约约能看到那个裂痕，大概裂痕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那么一定是会往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往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然后呢，就有个东西向的峡谷就是出来了。以色列人呢，就从城里面从那里逃脱了。等到他们逃脱，回过头看，才发现说，原来拯救他们的、释放他们的，乃是当初他们曾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位主。所以，这就是最后撒迦利亚是怎么结束的。所以，而且不止如此，耶路撒冷向来没有河的，终于呢，那看到一道水，那道河是神的城欢喜，一半流到地中海，另一半就流到死海，所有的死海水都变甜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意象，这幅图画是给谁看的？是讲给谁听的？不是讲给一般那些好奇的人、想知道明天人听的，不是。因为这个通通和什么？通通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如果那天荣耀的主回来了，就是因为主第二次来是大卫的狮子，但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那么他怎么是像羔？他怎么第一次像卑微的骑着驴子进来的呢？是撒迦利亚告诉我们的。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骑着驴子进来的。那主怎么骑驴子进来？他的进来的耶路撒冷什么样的一座城呢？那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好不容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那个城，他们重建那个圣殿。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辛苦不会白。你们不会白白辛苦，你们的汗不会白流，你们的甚至血不会白流。将来你看见吗？今天你好不过是在炎炎夏日太阳底下，你在那又流汗，在那种树不错，你看不见阴影，你看不见享受，但是你将来有许多人要在这个树荫底下乘凉。所以撒迦利亚是一个盼望的先知，他是把盼望、把指望带给以色列人。所以为什么讲那些预言呢？就给我们看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色列是有明天，耶路撒冷也是明天。所以这样，我们下去的时候发生才能够得着。所以不管多艰难，再遭遇多少的困难，我们仍旧能够勇往直前。感谢主，我们的确需要主的话来安慰我们。鼓舞我们。好，那么讲到这个四个几个八个意象，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这个八个意象呢，都是在晚上，因为他说我在夜间观看。那么还有呢，第四章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个人如果一个晚上一连看过八个异象，你说他一定睡得不多的。那这是撒迦利亚很清楚的，他一连看了八个，但这个八个异象实在说来是一个对他很大很大的鼓舞。那第一个异象告诉我们，他夜间呢，他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然后站在什么地方？站在洼地，番石榴树的中间。那么现在这个景象，要让这个场景呢，是个很特别的场景，因为番石榴呢，这个植物啊，不是当时以色列人他本来原有的植物，是这个植物呢，可以说是从波斯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你记得吗？这个以斯帖呢，它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翻译出来什么意思？以斯帖自己的名字如果翻出来就星，天上星星的星。但是呢，它如果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以斯帖。我们看啊，这个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摩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名为以斯帖。这个哈大沙呢，就是番石榴的意思，番石榴。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在洼地番石榴树，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人是被掳了，因为。只有以斯帖在被掳的时候，他的名叫哈大沙，因为在波斯到处都有番石榴。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耶路撒冷附近你看到哈大沙，那很明显的就告诉你说，以色列的情形已经不像当时，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或者是在葡萄不在葡萄树还有什么无花果树下，不再是无花果树跟树下，因为你看到无花果树，看到葡萄树，这是以色列人。但如果你看见是在番石榴，不光是番石榴，而且是洼地，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很低微、很卑微、很卑微的位置。所以这个就说到撒加利亚当初他看见异象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看到这种的场景，就叫我们想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处境，他们在这种处境底下，那么现在呢，看见有一个人是骑着红马，那为什么他骑红马？因为后面又跟着黄马。为什么有黄马呢？后面又跟着白马。那么这些黄马这些马做什么呢？所以第十一节，那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很明显的，那个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好像是在所有的使者里面最高的。现在他们来跟他报告，报告什么事呢？他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是安心的、平静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有天使在那里巡逻，天使被差遣走遍，只是遍地走来走去，结果他们回报说全地都安心平静。虽然以色列被掳，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呢，神仍旧护卫着他儿女的平安，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尤其在我们今天活在恐怖阴影底下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同样的情形，今天教会怎么会蒙保守呢？教会蒙保守很清楚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神打发他的使者从遍地走来。我们知道说有人在那儿巡逻的，就好像一个村子，如果你知道警察晚上一定来巡逻，晚上你一定可以睡得很好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虽然他们现在没有人能保护他们，你知道说他们不能仰仗 波斯他们保护他们。你看，明明是波斯王带他们回来的，结果后来也是一道命令叫他们停工的，所以他们对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当一个国家亡国的时候，你就不能像过去一样睡得好、穿得好，不可能。现在呢，你好像都在敌人的怜悯底下过日子一样，你好像是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一样，什么地方有平安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你完全是在异族的列强的铁蹄底下，你对自己安全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被掳了，虽然今天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番石榴在洼地，在番石榴是在洼地番石榴树丛间，也虽然这种的情境，但一个值得安慰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神还是打发他的使者出去到处巡逻。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天使呢乃是为着蒙恩的人效力的。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轻看小子的任何一个，因为呢，你知道每天他的使者每天都要见神的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神就借着天使在那里为我们效力。所以这就是那一番的景象，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在以色列一点的安全感也没有的时候，结果呢，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这些白马也好，红马也好，这个黄马也好，他们到处巡逻。那么读圣经要仔细，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太注意那个颜色。在这里所注意的是什么？在这里所注意的就是的的确确，你看见神是赐平安的神。在环境上啊，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危险，差一点在车，尤其在车在这个路上，我们蒙了保守，那个许多就是因为神差遣这些使者到处为我们巡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尤其这几天那我们知道，特别到了这个节期的时候，那么是恐怖分子最喜欢动脑筋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平安，你看也是神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内部的图画。不过这里最重要一件事在哪，就是说那个人穿红马的，红马的这个穿红马的是什么呢？是对撒加利亚说话的天使。所以有个天使是一直跟撒加利亚说话的。那么现在在这个马的，在骑马里面，一个是红马，看见吗？所以这个红马呢，骑红马的在那里巡逻，那么白马、黄马都在那巡逻。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因为红马它又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特别在这个天使里面呢，有一个叫耶和华的天使，耶和华的使者 ，Angel of the Lord。那么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个是骑着红马。还有呢，这就是就对我说话的天使，就是那个骑着红马的。那么骑着红马这个，也就是站在番石榴中间。那么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读圣经告诉我们，这三个人是一个人。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是个特别的名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因为神自己没有形象，所以什么时候神显现的时候，他如果是给人看见他是个人的话，那么常常这个人叫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神格里面唯有一个是有人的形象，就是说我因为照了他的形象来造人，造男造女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像人的话，那一定什么是第二位，就是神格里面的第二位。在道成肉身以前，他以人的那个姿势，以人的那个形象出现的，这在旧约里面其实呢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来说的。所以这是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在以色列被掳，其实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已经带着那些重铁皮，你看见吗？他是亲自把平安赐给他们的。然后呢，现在他站在番石榴中间，他要把启示给撒加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能够给启示的，真正天上启示的乃是我们的主。 所以撒加利亚现在当这个对他说话的天使，也就是那个红马，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的时候，那我们记得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一段圣经是在讲什么。